大家好，今日系6月3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6月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今日早啲时候，美军喺阿拉伯湾拦截，并且瘫痪咗一艘悬挂住博茨瓦纳旗帜嘅油轮 Lex 号。呢艘油轮呢，正喺度开去伊朗嘅哈尔克岛。呢艘船喺24个钟头内无视美军多次警告，最终呢，美军就发射咗一枚地狱火导弹，击中咗呢艘船嘅引擎室，令到呢艘船瘫痪咗。自从4月13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嚟，咁美军呢系已经拦截并且瘫痪咗6艘商业船只，另外仲有122艘船舶被逼呢系改变咗航向。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呢喺今日都突然出重手，对伊朗最大嘅数字资产交易所洛比泰克斯以及另外3个伊朗数字资产交易所进行制裁，无论系通过银行系统定系数字资产。财政部都会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呢啲平台被伊朗长期用嚟资助极端主义、规避制裁、转移精英嘅财富。制裁之后呢，平台会被列入到美国嘅黑名单，资产会被冻结，美国同埋全球合规嘅机构都会禁止佢哋交易，国际通道基本上就系被断啦。伊朗通过将加密货币嚟搬家同融资嘅逃生路，亦都被精准地堵死。美国目前已经累计没收咗伊朗将近10亿美元嘅相关资产，同时呢，美国财政部仲对伊朗所谓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实施咗制裁，因为呢个机构实际上呢系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同运作嘅工具，目的就系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嘅国际商船嚟收取所谓嘅通行费。贝森特亦都表示，任何个人、企业或者系船运公司，如果同呢个机构合作嘅话，咁样支付相关费用或者系提供敏感嘅船舶资讯，都会被视为向革命卫队提供支持，所以面临美国嘅制裁。贝森特仲强调话，美国正在通过最大嘅经济压力政策，对伊朗实施全面嘅金融封锁、切断伊朗资助核计划、导弹项目以及地区代理人武装组织嘅资金来源。而喺美国对邮轮发动攻击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航天部队呢，就向科威特嘅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射咗至少6枚精确制导短程导弹作为回应。科威特多个地区报告话，防空警报喺全国部分响起，目击者话听到咗5到6声好沉重嘅爆炸声。今日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出席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嘅时候，佢回应咗有关伊朗形势嘅好多问题。佢强调话，美国正同伊朗进行谈判，同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问题一定要排喺首位。佢话美国都并未有向伊朗提供解除制裁嘅方案作为交换。寻日，伊朗宣布，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嘅地面行动，佢哋暂停同美国嘅谈判。而川普宣布，经过佢密切嘅通话以后，佢已经系调停咗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嘅战火，双方已经达成咗停火共识。但系冇几耐之后，真主党就向以色列北部重新发射咗火箭弹，而以军亦都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猛烈嘅空袭。第91师同空军就打击咗真主党同佢哋嘅基础设施，以军就向黎巴嫩纳巴提耶市嘅居民发布咗一个紧急警告，建议呢啲平民赶快即刻撤离屋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表示，美国系支持以色列对黎巴嫩嘅打击计划。如果真主党继续再发动攻击，以色列将会打击贝鲁特嘅达希耶地区。卢比奥今日亦都透露，伊朗呢系想阻挠以黎停战嘅外交努力，然后呢将自己卷入其中，目的呢系喺达成呢个协议嘅时候能够邀功。佢话美国系要将以色列同黎巴嫩嘅和谈同伊朗谈判分开成为独立事件，而伊朗想做嘅呢就系要将一切混为一谈。以黎和谈第4轮今日喺华府启动咗。有报道话，美国计划训练黎巴嫩嘅武装部队，等佢哋自己去对抗真主党恐怖分子，解除佢哋嘅武装。呢个倡议呢，亦都得到咗以色列嘅支持，而家正在以黎会谈期间进行相关嘅讨论。寻日晚上，内塔尼亚胡总理喺为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举行离任告别仪式上，发表咗一个讲话。佢哋向德克兰系传递咗一条直截了当嘅信息。 伊朗统治体系嘅根基已经系开裂动摇，佢唔会再翻到从前啦。伊朗嘅末日即将到嚟，最终佢会倒台。而巴尼亚咧亦都表示，以色列应该继续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佢证实，伊朗喺最近嘅战争后处于非常虚弱嘅状态，以色列应该继续追击完成呢项任务。佢认为推翻伊朗政权系一个可能而且可以实现嘅目标。佢话要实现咁样嘅目标，就需要大家保持冷静嘅头脑。而以色列摩萨德新任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亦都正式上任。佢话以色列已经成功咁扭转咗伊朗同轴心盟友喺中东嘅战略布局，重创咗佢哋长期以嚟想消灭以色列嘅计划，并且改变咗成个中东地区嘅力量平衡。佢哋系遭受咗非常严重嘅打击，但系摩萨德嘅工作，佢话仲未有完成。佢话摩萨德继续会企喺对抗伊朗侵略斗争嘅前沿。以黎战争持续多年冇解。今日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目前驻扎喺黎巴嫩维和部队嘅任务期限将会喺年底就到期啦。佢提出咗一个新嘅方案，允许联合国维和人员可以继续留喺黎巴嫩，特别系监督长达120公里嘅蓝线。古特雷斯提到嘅蓝线咧，就系黎巴嫩同以色列之间嘅一个实际嘅边界。目前呢度正处于以色列同真主党战争嘅中心。古特雷斯系提出咗三个方案，分别派遣将近2000到5500几名联合国人员嚟监督停火同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但系呢个方案好有可能会被美国同以色列反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嘅作用早就被质疑，几日前卢比奥就猛批联合国拒绝谴责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炸毁船只，联合国被证明系完全冇用嘅。而家联合国目前正喺度濒临破产，美国同中国都已经冻结部分俾联合国嘅会费，导致联合国出现咗非常严重嘅预算赤字。华尔街日报消息话，美国欠款超过40亿美元，仲退出咗多个联合国嘅项目同其他机构。而有趣嘅系，一直自称系联合国捍卫者嘅中共，亦都在拖延付费。而联合国42%嘅基本经费，其实都系靠美中两国嘅会费。古特雷斯都警告话，联合国而家处于破产边缘，预备金喺8月中旬就会用晒。咁如果未来联合国真系倒闭咗，你又能唔能够接受呢？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 Carrie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嘅头晕状况得到咗改善。一齐嚟听下佢嘅反馈啊！
但系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系全方位咁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里边。
6月1号，俄军连夜向基辅等城市发射几百架无人机同几十枚导弹，乌军就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迫使莫斯科首次全面禁止航空燃油出口。就喺呢个时候，美国传出正考虑扩大北约核共享安排，可能将具备核打击能力嘅战机部署去更多嘅欧洲国家。据《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官员对扩大北约核共享部署范围持开放态度，考虑喺现有6个部署国之外，等更多欧洲盟国设立可执行核任务嘅双重能力战机 （DCA） 基地。呢一类战机平时可以执行常规任务，必要时亦都能够投送战术核武。北约现行核共享机制涵盖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同埋英国，相关核武由美军存放同保护，美方保留使用授权。最积极争取扩大部署嘅系靠近俄罗斯嘅北约东翼国家，包括波兰同部分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前总统杜达曾经公开呼吁将 DCA 计划扩展到波兰领土，相关讨论仲处于初步阶段。路透社表示，暂时无法独立核实报道内容。 白宫、五角大厦和北约亦都未有立即回应。美方释出信号之际，欧洲正担心川普政府将更多的军事资源转向印太，缩减驻欧兵力和关键武器部署。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此前表示，即使欧洲盟国未来承担更多的常规防务责任，美国仲是会以核力量为北约成员国提供保障。北约秘书长吕特亦都强调，欧洲整体的吓阻和防卫能力必须维持不变。时政推主陶喵认为，川普政府时代核威胁不再是空谈，直接将核选项摆到普京门口，彻底强化东翼防御。俄罗斯的扩张野心将会面对更硬的铁幕。战场另一端，乌克兰正加大对俄罗斯能源命脉的打击。俄罗斯媒体 RBC 报道，俄政府宣布禁止航空燃油出口到11月30日。这个是俄罗斯首次全面限制航空燃油外销，只有同俄方签有政府间协议的国家才可以获得豁免。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京表示，禁令是为了保障国内航空公司营运需求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不过近期乌军持续以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俄境内的炼油厂、油库和能源设施。据路透社统计，受影响产能大约占俄罗斯总炼油能力的四分之一。彭博社指出，俄国日均的炼油量已经降到大约469万桶，创2009年以来的新低。俄方目前亦都维持汽油出口禁令到7月31日。彭博社另外引述消息报道，俄罗斯高级官员已经向普京表示，战争造成的负担正变得难以承受。这个可能是俄乌战争以来克里姆林宫内部最明显的分歧信号之一。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6月2日突然声称，俄乌战一日之内就可以结束，但是条件是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方所称的俄罗斯地区。俄方所指包括莫斯科声称已经并入俄罗斯的顿内茨克、卢根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但是相关主张未获得乌克兰和多数国际社会承认。与此同时，俄军连夜对乌克兰发射73枚导弹及656架无人机，攻击基辅、第列伯罗、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等地，造成了至少11人丧生，超过100人受伤。乌克兰则持续反击俄罗斯境内能源设施，波兰军方亦都在俄军空袭之后紧急出动战机，确保领空安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表示，泽连斯基已经要求乌方尽快推动结束战争，最好在冬季到来之前实现。二号晚，泽连斯基再次发出警告，乌方从情报部门获悉，俄罗斯今晚有可能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呼吁民众务必留意防空警报，并及时进入避难场所。核威慑向东推行，俄罗斯能源压力加剧。克里姆林宫再度开出领土条件。俄乌战争是否正接近新的转折点，仍有待观察。加拿大加中联合执法协议因为不断出现的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中共外长王毅在5月28日到30日再次访问加拿大。在他抵达渥太华当日，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还引发了多个华人团体的集会抗议。来自中国民主党的40名成员和多名中共迫害的受害者在国会山前面将在中国不可以讲的话在自由的土地上讲了出来。他们呼吁加拿大政府在与中共交往的时候要坚守人权和价值。 Synopsis 智库资深研究员、前驻华外交官查尔斯·伯顿接受访问时表示，王毅今次行程不单止是一般的外交访问，更加反映了北京对加中战略关系的实质要求，特别是涉及台湾、航行自由、跨国镇压和执法合作等敏感议题。5月30日，亦即是王毅访问加拿大的最后一日，前反间谍调查员、加拿大人权律师乔尔·艾蒂安在听证会上爆料，揭露加拿大当局和中共军警签了秘密协议，容许中共执法人员在加拿大本土行动，还有加拿大警察参与中共集中营政治提审等机密资讯。在外界普遍担心，不断敦促加拿大政府遵循资讯透明，公开总理卡尼访华期间签署的加中联合执法协议具体内容，但一直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人权律师乔尔·艾蒂安的爆料无疑成为一个重磅震撼弹。 听证会上，乔尔艾蒂安讲：虽然我哋并唔清楚呢一份文件嘅具体内容，但我所知道嘅系佢实际嘅执行方式。因为我确实有过啲具体嘅案例，即系加拿大当局同中共军警部门密切合作，呢、这个实际上就代表加拿大警方人员喺中国嘅劳改营入边同中国军警部门合作，去审讯嗰啲喺中国监狱入边遭受酷刑同埋虐待嘅中国公民。所以当时系有加拿大警员喺中国监狱入边同中共武警人员一起执行任务。反过嚟讲，呢、这个亦都代表我哋有实地部署嘅警力。呢啲喺主流都有报道过，呢、这个就系点解我可以公开讲呢件事。即使呢一个只系我经手过嘅其中一单案件，当时有中国武警人员喺加拿大进行调查，并且同加拿大警员密切合作。艾蒂安话：非常明显，呢啲授权系点样产生嘅？由运作层面嚟睇，呢一件事究竟系点样落实嘅？之所以能够落实，就系因为存在一项协议，授权咗呢一类警务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个却演变成在加拿大和中国境内一起来参与侵犯人权和压迫的伙伴关系。有观察人士担心，加拿大警察竟然现身在中共的集中营，还和中共一起来参与对正遭受酷刑虐待的中国公民进行政治提审。这种所谓的伙伴关系，在行政绿灯的掩护之下，已经彻底变成了中加两地联手践踏人权、实施跨国镇压的邪恶共同体。五眼联盟的主权防线正被从内部撕裂。针对加中联合执法协议，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28号的新闻发表会上强调，问题不是于这份协议有没有公开，而是它根本不应该存在。加拿大不应该同一个未有法治、利用刑事系统去追捕政治目标的国家合作。他说，中共的司法体系完全受中共控制，不单止检察官，还包括调查人员、警察和法官，所以这些指控往往带有很明显的政治动机。他认为这份协议是假设中共提出的案件都是真正的刑事犯罪，所以加拿大应该同他合作。但现实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成日利用刑事司法程序去追捕政治对手，同时又保护自己人。加拿大不应该参与这种做法。保护卫士2023年巡逻和劝说报告指出，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至少102个秘密警察站，其中至少有5个在加拿大用来收集情报和监控异议人士。麦塔斯说，这些都是外国干预和跨国镇压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应该加以打击，而不是同他合作。法律顾问乔尔·艾蒂安在28号的发表会上表示，加中安全合作会变成加拿大和中共一起参与侵犯人权和镇压。他强调，这一切首先需要有透明度。他说，加拿大公民在加拿大法院有权获得警方的完整披露，这个是明确的法律，但只要涉及到中国公安或者中共，我们就没有权利知道他们在加拿大做什么。这个明显违反加拿大宪章，造成两种公民，一种是被中共盯上、骚扰、迫害的人，例如最近针对神韵的跨国行动，另一种就是中共没有兴趣的人，这个不是加拿大应该有的生活方式。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自从美国放宽咗部分对华 AI 晶片出口限制之后，发现有多所同中共军工体系存在合作关系嘅中国高校同科研机构，正在积极寻求获取美国晶片巨头辉达嘅高端 AI 晶片。而这个举动呢，亦引发了美国政界同国安领域对先进技术可能会流向中共军事用途的关注。彭博社援引公开的采购资讯的报道说，至少呢有七所和中共国防工业或者是军方存在密切联系的中国高校，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尝试买或者是租辉达的 H200 晶片。其中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都属于中共国防七子高校，而国防七子是共军的精英支持力量。由于这两所学校是致力于推行中共军事发展的，早就被美国商务部是列入到出口管制条例的实体清单。值得关注的是，调查中发现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院系亦正在租用 H200 晶片，而并非是直接购买硬件设备。 从3800份同高端晶片等等有关嘅采购记录入边，就可以发现有500几宗都系中共军队直接寻求辉达晶片嘅情况。报道中讲，明面上中共好似喺阻止中企购买 H200 晶片，话系要发展本土晶片。而黄仁勋咧都表示，话中国军队唔依赖辉达嘅晶片，佢哋有足够多嘅国产晶片。但系实际上，中共军方几乎所有部门都喺绕路采购辉达晶片，其中就包括咗从事核爆炸模拟、实施网络攻击同规划战争推演嘅机构。当然，一方面咧系辉达嘅晶片在质素上系超越嘅，仲有重要嘅一点就系中共要攞辉达晶片嚟破译密码软体，亦即系搞网攻。分析师科斯特洛话，好可能中共咧系想利用辉达先进嘅晶片，能够更轻易咁入侵受密码保护嘅账号，甚至可能会包括训练 AI 系统嚟进行黑客攻击。中共军方嘅隐蔽行动亦引发咗美国国会嘅关注。咁喺川集会之后，5月29号，中美军方就喺夏威夷迅速咁秘密展开咗第一场正式嘅接触。值得注意嘅系，呢个系两军举行嘅首场正式安全对话。呢个意味住乜嘢呢？说明即使政治层面仍然充满竞争同对抗，但系双方咧都喺努力咁保留最后一道保险丝。今次表面上讨论嘅系海空安全、接触规则同危机管控，但系实际上双方讨论嘅系一个更加现实嘅问题：未来台海、南海甚至东海发生军事摩擦，中美点样避免直接开战？美国印太司令部直接掀开咗底牌，美国唔会停止行动，希望双方遵守规则，唔好擦枪走火。所以夏威夷会议并唔系美中关系嘅回暖，刚好相反，正系因为双方都认为未来风险正在上升，需要管控。而作为第一岛链嘅战略国家，日本近嚟咧系与中共嘅关系降至到冰点。这个时候，美国出手大力支持日本加强自身防卫。在香格里拉会议之后，五角大楼昨日证实，美国将会向日本自卫队基地临时部署美军陆基导弹能力，同意加速美日的导弹联合开发和生产等等。美日澳呢亦都重申了三边合作的重要性，赞扬了三国之间建立防空和导弹防御数据共享框架。而今日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了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他回应了议员们对于台湾政策问题的质询，尤其是针对近期川集会以后，川普政府是不是会改变以往对台六项保证承诺，把对台军售作为对中谈判筹码。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在白宫的报道。
There's been no change to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I think there's obviously the Chinese side would like to see a change in the verbiage.But no change has been made in that regard.
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强调，去年12月，川普政府批准了约11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这个是历来规模最大单笔军售，超过了拜登4年任期内对台军售总和。所以说美国没有向台湾提供支持是不公平的。中共对此做出非常强烈反应，还因此采取了啲军事侵扰行动。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we want to see the status quo preserved as is at this moment. That's our policy. That's what we've said. That's what we continue to say. It's a very, as you know, a very delicate relationship to balance. But our policy on Taiwan is not changing and it did not change on this trip.
卢比奥仲提到，剩低嗰140亿美元军售案，目前正由白宫方面进行审查，仲未获批。針對美國國務院撥款2.45億美元反制中共影響力基金，點樣可以幫到台灣係拉美嘅邦交國？盧比奧指出，呢筆基金嘅一部分係提供替代方案，令呢啲國家可以擺脱境內可能存在嘅中共或者其他方面嘅惡意影響。
Part of that is attracting U.S. commercial ventures to do it, but part of it is providing the resources so these countries can go out and do this without being subject to or vulnerable to the sort of leverage tactic that's used against them.
希望之星 TV 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6月1号，一位网友打开豆包 AI 问了一句话：我在学英语，请问 is my duty 是什么意思？豆包却甩出一句，该内容涉嫌违反豆包使用规范。 若有误判，请详按呢一条资讯后点击，唔中意进行回应。被指呢一句话触碰咗六四天安门事件嘅禁区。呢一句话来源于海外社媒热传嘅一段短片，记录喺1989年，一位戴住红头带嘅年轻人踩住单车奔向天安门广场。面对镜头嘅询问，佢冇慷慨激昂嘅口号，只系平静却坚定地回答 ：Because it's my duty。意思是这个是我的职责。有评论认为这个就是当下中共 AI 最真实的面目。他们不是不够聪明，而是被训练到太懂事了。懂事到能一秒识别任何可能唤醒集体记忆的信号。懂事到宁愿当个白痴，亦绝对不给用户碰那条红线。网友纷纷讽刺道，以后学英语是不是要先提交无敏感词证明呢？这里哪里是人工智能，这个是人工证伪。一句 It's my duty， 而家却变咗 AI 眼中嘅洪水猛兽，必须封杀，必须屏蔽，必须扮死。有网友质问豆包：你真系识 duty 呢两个字吗？有人指出呢、这个唔系豆包嘅失灵，而系成个系统病态嘅集中爆发。喺六四前夕，佢用最荒谬嘅方式再次提醒我哋，有啲记忆佢哋越想抹杀就越查唔走。1989年6月4号。中共动用军队和坦克对在天安门广场持续近两个月以学生为主导的民主抗议活动进行了暴力镇压。这一宗事件被称为六四事件、天安门事件或者八九民运。另外 ,6 月1号是中国各地的儿童节，一名偷渡的中国网友和台湾网友互动时，对方坦言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欢庆6月1号，这件事令他非常震惊。对此，不少台湾网友异口同声地指出，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请多增广见闻。还有人找翻出六一国际儿童节设立初衷是悼念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罹难的儿童。认为共产国家统一拣这日欢庆，莫名觉得毛骨悚然。台湾网友们纷纷讽刺道，中国人坚持30几年，不过6月4号，五月变了35日。我认为六月四号是你们值得纪念的日子。据史料记载，中共将国民党执政历史存在痕迹逐一抹消晒，其中由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提议的4月4日儿童节，中共为配合苏联、东德、东方集团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1950年将中国的儿童节更改为6月1号。
陪大家关注时事，熬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到了晚黑也都是又干又涩。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疲劳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地吃这一款润眼补。它跟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自己双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盯着个荧屏都不觉得累，一样咁舒适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睛，快啲点击置顶留言区嘅健康520嘅链接，而家就去买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